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中读的内容编辑高一丁。每期节目呢，我们会结合当期的杂志封面，邀请周刊记者和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聊这些值得关注的话题，给大家提供不同视角的参考。那么这期杂志的封面呢，是英国告别伊丽莎白时代。我们都知道，在当地时间的9月8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于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去世，终年96岁。我看到在微博评论里面有一位网友说，其实任何一位能活到96岁的老人，他的一生的经历都是一部历史，他或许见证了非常多的时代变迁，更何况是这样一位在英国历史甚至说整个近代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人物。那么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离世呢，也一定会被赋予非常多的意义，甚至说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一期的周刊也是用了封面报道的体量去关注这样一个事件，以及它所能勾连起的世界风云。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之后也不会再有的机会，让我们能用这么高的关注度去重新审视英国的历史与文化。那么这期播客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英国文化研究者李梦苏老师。当然三联的老读者可能会对李梦苏老师非常熟悉啊，当时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记者，李梦苏老师曾经常驻英国，为我们贡献了非常多的关于英国时政和文化的文章。我们欢迎李梦苏老师。
大家好，我是李梦苏。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非常资深的文史研究者汪恒老师啊。汪恒老师自己也是北大历史系和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媒体和金融行业的经历，让我们欢迎汪老师。
大家好，我是汪恒。
那么今天这期播客呢，我想我们还是从最当下的这个事件开始聊起吧，因为可能从2017年《卫报》爆出了这个所谓伦敦桥计划之后呢，但大家其实对于女王去世之后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或者说这个礼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当这样一个事情真正的发生了之后，我们真正在目睹这种历史的一个现场的时候，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感触的。
我说一下我自己对于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感觉。我当时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女王，因为女王去世的这个消息，其实在媒体，不管是英国媒体，包括整个世界的媒体，其实都传了很多次，每次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假消息。但是这次呢，假消息终于变成了真消息，就是我还是有一点震惊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女王虽然96岁了，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她这个家族，特别是她的母亲，她是有这个长寿基因的。而且从女王就是前段时间出席各种活动，特别是跟英国的新任首相的会面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感觉她还是有这种精神，或者说是有这种就是体力在那儿的，就是感觉不像是一个马上就会因为卧病在床啊，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就马上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她在万里之外陪我们太长时间了，我们已经把她当成了英国的一个象征，或者说是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政治运行的一个，你说它是吉祥物也好，你说它是标志物也好，你说它是常态也好，就是它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就像一颗星星，然后有一天这个星星掉下去了，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好像一下子哎，这个常态就没有了，好像我们就得面对就是这个老太太不在的这个世界了。虽然说它跟中国好像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对我们看世界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子。
我以前呢是对英国女王也没有什么感觉。我2001年到的英国，然后到英国第二年就是2002年，正好赶上他登基金禧。当时在白金汉宫也是举行了很盛大的一个庆祝的音乐会，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跑到那个伦敦，就是也是在街头啊看那个大银幕。当时我感触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我说呀，一个君主，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啊，他的登基纪念的音乐会居然是可以这么欢乐，而且这么不正式，有这么多的就是神头鬼脸的那个明星在演出，有艾尔顿·约翰什么的，就是在我们看来可能都是就是是有点政治不正确的那种，但是他都能来表演。
想的是个春晚，但是他感觉不是个春晚。
哎，对，就是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自在，然后大家也在街头也非常的开心，就把它当成一个嘉年华。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女王她对于英国的一个意义和一个重要性。
对，
2012年呢，也非常凑巧，我那时候已经回国了，但是2012年呢，我采访 奥运会，我又到了那个伦敦，然后当时正好碰上他的钻禧，也是大街上到处都挂着那个小旗子，挂着他的头像，挂着英国的国旗，也是非常的欢乐。那一次呢，我是带了两个纪念品回来，一个呢是小黄鸭子，它做成了那个女王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个是女王的冰箱贴，那女王呢那冰箱贴画的特别丑，非常的怪，然后我都觉得就是我们就怎么可以就是对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啊，就是做一个这种漫画卡通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我是通过这两次的嘉年华，我感受到了
近距离的接触，
对，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英国女王对于英国的意义所在，再加上那年的奥运会的一开始她又和邦德对跳伞这个，我就觉得这老太太还真是挺有玩心，还挺重，还挺幽默感的。
是，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裴老师您在那个惊喜的时候，就是继位五十年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的看那个英国春晚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就抓住了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这种君主他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他的作用。因为这种议会民主呢特别容易在议会的层面形成不同的党派啊，围绕不同的观点互相争论的这种场景，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还是需要团结的。那什么东西最适合作为团结超越各个党派超越政治观点超越种族的这种标志性的凝聚性的意义，对于这种有悠久的王室传统的国家来说，可能一个国王或者一个女王是最合适的。在一定程度上，为什么英国女王需要在她的继位的五十周年这么盛大的庆典上去展现她的包容性，就是她自己知道她自己在整个英国的国家体系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他就是要让大家团结，所以他必须包容。
是，我自从看了金喜的音乐会以后，我才开始对女王感兴趣。这些年我也看了很多关于女王的报道，只要有她的报道，我基本上是不放过的。后来我就发现呢，其实女王呢，她的这个工作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负担。她加冕，她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我当时也是采访了。然后那个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这个就是主管曾经跟我就是讲过就是当年他的这个加冕的一些情况。这个仪式呢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然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呢他是英国国教的最高领袖，所以他的这个加冕仪式呢其实是有宗教意义的，他就意味着做君主你是一个献身上帝，你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工作，你就意味着女王你这一辈子是无处可逃，一辈子不能退休。所以以前我们老说，哎，他怎么还不退啊，就是赶紧退了，让那个查尔斯或者是让那个威廉王子来继任他。但是这个其实都是不了解英国的这个，对，他退不了，他可能他有那个心，但是他也退不了。其实女王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枯燥，而且工作量极大。每天他都做些什么呢？他每天早上他起床以后要用一个多小时，然后分别和两个秘书讨论当天的计划和日常的事务安排，看完报纸了以后要处理信件。他每天他要收到两三百封信，有的信呢是他自己看，有的呢是他要亲自告诉员工该怎么回。所以这看信回信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然后每天呢他不管他在哪儿，你是私人度假也好，还是公务到国外去出访也好，每天都有工作人员来给他送那个红色的那个箱子，这箱子里呢是各种各样的文件和文书堆积如山，你必须得看。而且这个箱子平均每天有十个，就是这个箱子就像那个登机箱那么大的那个箱子。处理完这些文件，你午餐的时候就要开始设计社交，晚上还要应酬，晚宴，还要参加电影的首映式、音乐会，出席慈善的 party， 还有招待会。如果有一些事儿呢，比如说是他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赛马会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你说你作为你带着任务去赛马会，你也不如你自己，我自己就是纯粹作为私人的爱好去。然后全年他每天的下午，他还要跟大臣开那个枢密院的会议。如果要是议会要开幕了，每天晚上7:30，他就要收到一份当天议会程序的一个报告，晚上他得看完这个报告，然后每周还要见一次首相。我就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说这种工作大多数你说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好多都是礼仪性的，就是它没有决策的意义在里面。
对，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但是呢老太太她还得精神抖擞面带笑容的去做， 反正我是看到他的这个工作日程和工作内容以后，就是彻底打破了我对女王公主她的这个童话滤镜。我觉得女王是完全丧失了个人私人生活的自由。
对，
2011年的时候，威廉和凯特大婚，然后我到伦敦去为三联生活周刊做这个封面报道，然后当时呢我就联系了很多英国人做采访，其中有王室杂志的主编，还有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主管什么的，他们都跟我讲了很多王室生活的一些细节。因为当时《甄嬛传》那个小说在国内已经大火了，那会儿电视剧还没有演，但是小说已经很火了，所以我就问他们，我说凯特王妃嫁到宫里会怎么样，然后他们都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我听完了以后就一个感觉，就是觉得《红楼梦》里头那元春哭着跟那个贾母跟那个王夫人说宫里是见不得人的去处。
对，
我听完以后我觉得21世纪白金汉宫也是一样。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不自由呢？他比如说你穿裙子你必须得穿长筒袜，你不能光着腿。
对，而且裙子的长度，就是他刚继位的时候我记得他的祖母就提醒他，你的裙子太短了。
对，梅根呢就是他和哈利王子当时订婚的时候，就是接受记者采访拍照的时候他就光着腿，所以这个就引发了对他的强烈的那个批评。然后还不能涂指甲油，在公共场所你不能穿那运动服和运动鞋，当然你是参加那种慈善性质的运动会除外。所以穿衣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就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女王的那个穿衣风格哈，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大红大绿都是成套的，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可笑。我记得就前两天网上放出了很多女王八几年到中国来访问的那个照片。
86年吧。
对，然后当时就是在那个
上海
你看那女王当时穿的是一个黄的印花的那个裙子，你看在那么一大群人中一眼就能看出她来，这就是她穿衣服的目的。
是，
所以她跟我们穿衣服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还有王室的成员呢，他还不能自拍，你不能拿个智能手机，我们现在走哪儿就是自拍一下，王室成员是不行的。而且你也不能有私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你也不能随便给人签名，因为你的签名很容易被人盗用。
对，
被人那个伪造，
别有用心的人用在不可控的目的上。
对，因为当时我采访那个威廉和凯特大婚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婚宴，我当时就采访到白金汉宫的厨房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说王室的吃饭是特别特别讲究的。是怎么讲究呢？他说你别看那成天那个历史书上子说什么酒池肉林，那个君主胡吃海塞，他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你至少是现在的这个王室成员你是不能随心所欲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他说比如说你不能吃海鲜，特别是贝类，因为它特别容易腐败
啊，
就是容易变质，
然后就食物中毒。
对，容易食物中毒。然后还不能用大蒜和洋葱来做任何的菜肴，因为
有刺激性的气味。
对对，你说话就那个味儿不好闻。而且晚饭的时候呢，菜单上你不能有土豆、米饭和意大利面。我说那是为什么不能吃这主食啊？
控制碳水呢，是不
是？他说不知道，这反正就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就是祖宗的规矩就这样定了。
对对，然后吃完饭呢，你还不能说我吃完饭了我就特别累，我回房间，哎，对，饭后瘫也不行。女王如果没有上床睡觉，你儿媳妇、孙媳妇就得在原地待着，你得陪她，不然的话就是失礼。睡觉前呢，大家得围坐在起居室里聊天，聊差不多一个小时吧。可是有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我就想，我自己跟我爹妈天天能有这么多话说吗？
没啥可说的呀，而且他们就是可能天天都在一块儿，有可能。
对，然后你说你跟女王聊天，你还不能随便，
对，
你还得要有遵守，
说啥就说啥，
你遵守各种礼仪的规范。那你这么聊天，你怎么可能有亲人之间那种感情交流呢？
对，这个聊天就不是这种放松的感觉，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对，所以戴安娜呢，就是当年就是特别年轻，
受不了这聊天，
她受不了，她就自己就不管不顾自个儿去睡觉。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无聊。而且你像女王，她每年她还要跟差不多平均跟50000人共进午餐、茶会、晚宴，还有花园派对。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都不愿意跟外人一块吃饭，就是你这个吃这种社交的这种饭特别没意思。 没话还得找话。然后你说我是社恐，你社恐那你也得上。
对，
那乔治六世也是社恐，
很多国王其实都是社恐。
对，他还
吃，然后不愿意见人。
对，但是那你也没办法，你必须得去承担这个国王的责任。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他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无聊的。用那个谁，就是女王她老公爱丁堡公爵的那个话来说，就是他有一次爱丁堡公爵和女王去出访加拿大，然后爱丁堡公爵他就发表讲话的时候，他说君主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然我们可以想出其他更好的娱乐方式。所以这个大嘴巴爱丁堡公爵说出了真话。
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们都说现代英国的体制呢，是个典型的，就是君主立宪制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产物。就是从权力上来说，如果我们去翻英国的相关的法令的话，君王的权力其实列出来的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跟首相的这种见面，然后首相是要向他报告一些事情的，但是他不会做任何决定。包括议会开幕之前，国王是要出席，然后国王和女王呢是要对这个议会会的整体的这个议程做审核的，但是他也不用发表任何意见，所以说都是仪式感。然后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被咨询权，就是有什么事儿要去问他的意见，但是他不会发表意见。然后他还可以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然后发表各种文书啊，包括这种外交关系啊。理论上来说，因为英联邦有50几个独立的国家，有16个是王国，就是有国王的，但是这16个王国只有一个国王，就是英王或者是英国女王，也就是说他头顶上是有16个王冠的。这么多王冠在他这儿都会变成负担，不会变成他自己的享有的权利。我们以前说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现代政治制度就是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然后英国女王可能比这个还进一步，就是不仅关到了笼子里，你在笼子里面还要表现出一副特别开心或者说是特别稳健，然后特别就是有定力的样子，然后给大家来欣赏，然后来保持这个政治的稳定性，让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政体就是稳运行是一切正常的，我的这个国家是国泰民安的，是和谐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政治批评把这个英国王室和女王本人当成是一个大号的政治吉祥物，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应该来说在吉祥物这个工作上，英国女王做得特别好。
对，
这也是我们对她的继任她的儿子没有那么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可能做不到这样一个程度，太难了。
对， 对，
王尔德有一句话说，王室的存在不在乎法理而关乎情感，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感知。就是刚才听两位说了这么多，就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苦差事，而且就像刚才汪尔说的嘛，你已经关在笼子里，但是你还要在牢笼里面去表演。但是这个就会形成说大家有非常大的反差，就是我们认知中的一个国王，你再受到限制，你毕竟是一国之君，
对，
就你还是会有非常大的权力和你能想要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在英国这样的体制中还是需要有一个王室、一个国王或者一个女王作为他名义上的这样一个虚君存在的？
高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啊，这个其实不仅仅是西方政治，这个应该来说是英国政治的一个传统。英国它跟亚洲的这种专制君主的传统不一样，然后跟欧陆的像法国、德国曾经形成过的这种专制皇权也不一样，像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包括法国拿破仑时期的这种皇权，英国的王权其实从来就没有达到过这种中央集权的程度。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文件叫大宪章，就是英国在13世纪、14世纪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对国王权力的限制。也就是说，国王在那个时候没有自由民权的概念，国王不是对人民、对老百姓让步，他是对贵族让步。也就是说，英国的政体一直都是一个王权和其他权力的平衡，即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就是公民权利和这个人民权利对王权的限制，它也是一直受到贵族权利的很大的限制。也就是说，国王从来在英国就不能为所欲为。 然后在这个传统之下呢，然后英国也出现了几位就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咱们说伊丽莎白二世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继任时间很长，然后待机时间很长的叫伊丽莎白一世嘛，这个是英国在兴盛期的时候的上升期，冉冉上升成世界强国时代的一个君主。他呢，就是在他的这个继位的时期，然后奠定了英国的这种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君主的权力，不管你自己的个人才能再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需要和这个贵族，包括平民的意见去进行这种平衡。然后后来我们学过中学历史的都知道，因为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然后资产阶级包括后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阶层都登上了历史舞台，然后对王权进行了更多的限制。然后英国国王包括整个英国王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平衡点，他的平衡点就是刚才高老师说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礼仪和这种仪式感的这种权利来维持国家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中的平衡，同时作为整个国家文化的一个底色和整个国家政治机制运转的一个稳定剂。大家都看过这个国王的演讲，就是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英国的这种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了，国王其实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然后是否就是对德国宣战也不取决于乔治六世，但是国王他的声音出现在这个广播里头的时候，对全体的国民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振奋，对于决定和德国作战的丘吉尔，对他的政府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这种巨大的支持很多的时候是一个精神上的力量。然后女王呢，比我们说的这种纯粹的王室可能还多一层，就是现在的做传播的时候会说一个概念可能太虚幻了，它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体现，王室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但是一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一生换了10000多件衣服，一个慈祥的和蔼的老太太，她比虚幻的王室更能代表英国这种传统或者说是这种稳定的这种力量，它会让人觉得安心，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按照某种规律在运转的。然后这个女王自己表现得很优雅，在一切的大风大浪面前都表现得很克制，她对自己的情感和她自己担负的责任，她对王室的这个现代化的开放和对王室的某些传统的延续之间的这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的人自己想要的这种平衡感。其实英国政治本身就是从一开始就是非常讲究平衡的一个体制，这一点上来说在老太太的个人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说，就是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她其实也做了很多开放性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本质上是需要和这种王室的仪式感或者传统去做平衡的，她一直小心翼翼的在找这个平衡点，这种小心翼翼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她对自己的发型、对自己的帽子、对自己的衣服的这种控制。而他的继任者能不能做到这种平衡，这个又回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觉得没有那么有信心。
嗯，就是刚才汪老师提到这伊丽莎白一世啊，我觉得伊丽莎白一世他在他这个君主对于带动英国人民的情绪或者情感上来讲呢，他也是做了特别大的一个贡献。伊丽莎白一世呢，就是亨利八世和安妮波林的女儿，就是我们这两年什么两个波林家的女儿，就是这样的那个戏啊，就是都很
姐姐嘛，
哎，对，都很火。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是1558年到1603年，这应该是
万历皇帝，明朝的万历皇帝，基本上是重叠的。他还有一封特别有名的信是写给万历皇帝的，但是他送信的这个信使在那个海上碰见海难沉没了，后来英国把这艘船给捞起来了。1986年伊丽莎白二世访华的时候把这封信拿过来，又当成国礼又带到中国来了，
这迟到了好几百年的信。
对，
嗯，然后这伊丽莎白一世呢，他在位的时间也是44年，时间也挺长的。
是，英国特别盛产这种超长待机女王哈，中间还加了一个维多利亚，也很厉害。
对对，维多利亚是63年多。就这伊丽莎白一世呢，她继位之前她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她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然后她姐姐呢，就是那个玛丽女王，就是在她之前的英格兰女王。当时呢，玛丽女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那个外号，就叫血腥
玛丽。
对，我们
现在还点那个鸡尾酒。
对对对对，就是她。然后玛丽女王登基了以后呢， 就把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关到了伦敦塔里面，还把他流放到伍德斯托克，就受尽了各种各样的侮辱。这伊丽莎白一世呢，她其实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我们中国传统上所说的贵族应该具备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她都特别精通。这她登基了以后呢，把这个宫廷呢变成了一个文化中心，所以我们才会诞生那时候的英国才会诞生莎士比亚这样的就是大戏剧家。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是25岁，二世是26岁，所以他们俩年纪都差不
多。
然后当时登基的时候呢，伊丽莎白一世他就念了句圣经里的话，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眼中是奇迹。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他这个人命特别大，他运气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人吧，他特别喜欢赌博，下的赌注还特大，他带动了一种纸牌游戏在英国的流行，而且他还总爱拉着宫里的人跟他一块打牌，一打呢他就赢，所以到最后都没人愿意跟他一块玩。刚才汪老师提到这个伊丽莎白一世的功绩，历史上呢称伊丽莎白女王是光荣女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她继位的时候呢，英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分裂的。
对，
玛丽女王就是她姐姐，玛丽女王嫁给了西班牙国王，然后西班牙和法兰西打仗，这玛丽女王她就得支持自己老公，所以呢她不择手段筹了一笔钱，然后把英格兰的这个军队开上了前线。但是这个仗呢不仅没打赢，还把加莱这个地方给丢了。加莱呢就是英吉利海峡对岸在法国境内的一个地方，这是英法百年战争以后英格兰在法兰西的最后的一块，对，一块国土。所以英格兰呢就是在整个欧洲颜面扫地，当时的英格兰的上下国民对这个玛丽女王都是怨声载道的。所以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了以后呢，这老百姓就特别高兴，就热情欢呼，说这下我们可有了一个真正的君主，再也没有什么西班牙的什么混血的杂种，也没有外国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这个姐姐玛丽女王其实是一半是有西班牙的血统，
对，
所以我们真真正正的终于有了一个地地道道的
纯粹的就是英格兰。
哎，对，所以呢她对英国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凝聚力，这一点其实和伊丽莎白二世也是一样的。
是，而且都是面临一个，伊丽莎白二世继位的时候1952年，那个时候英国刚刚从二战中相当于就是从废墟里刚刚爬起来，然后面对的情况呢是自己的国内因为不列颠之战然后被打得稀巴烂，然后老百姓可能还是那种配给制的，就是还没有完全从这里头摆脱，所以说我们才会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看到就是英国人那时候生活很苦，面包得排队买，然后还得美国人给他寄火腿，就是各种各样这样的情节。
对对，然后当时在伦敦还遍地都是炮弹的那个坑，
对，
就都还没有，就是这个路都没有修好。你想那时候打完仗都7年了。
是，
我特别喜欢英国有一个歌手叫 Helen Shapiro， 他是60年出道的，他发行第一张唱片的时候，他说他家甚至连电唱机都没有，他父母都没有听过
自己女儿的歌。
对，你想那时候都60年了，所以其实女王上台的时候，英国民生也是很艰难的。
对，另外这个还有一点呢，谈的不太多，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北爱尔兰的分离运动，而且闹得也非常厉害，而且那个时候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武装的这种反抗，甚至是恐怖活动。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女王的在任的这个时期，也是北爱尔兰共和军在她的早期，就是活动非常非常，应该来说活跃的时期吧。
对，
伊丽莎白继位的时候，她的这个完整的头衔叫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因为威尔士是很早就被英格兰合并了，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然后爱尔兰相当于是英格兰的征服地，但是苏格兰那个时候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今天看到的英国的这个国土在一定程度上是伊丽莎白一世的一个遗产，因为最后他在逝世的时候是没有自己的这个后代的，就是说他把自己的那个王位给了自己的族人，是他的侄孙，这个侄孙自己是苏格兰国王，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安排，就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了这种共主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融合在了一块，构建了今天英国的这个本土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框架，是这个样子的。
对，刚才两位老师提到说 伊丽莎白二世刚继位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英国的状态，确实跟现在相差了非常大的这个差距。然后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现在可能在网上大家都会看到那张图，就是女王继位时候她身边的首相是温斯顿·丘吉尔，然后在临去世前刚刚接见的这位新首相，可能在丘吉尔去世的时候可能甚至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个时代的跨越是非常大的。
女王这一生她在位70年，她总共迎来了15任首相，这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这个数字。
对，15任首相，然后13任左右的美国总统。她经历的总统，她继位的时候1952年还是跟咱们打朝鲜战争的杜鲁门，然后美国开国也就40几任总统，也就是说1/3都跟女王打过交道。他一个人的历史就相当于美国一个国家历史的1/3。
对，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虽然女王去世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就是一个历史的活化石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女王还养了30多条柯基吧。
嗯，
她还让她的其中的一条柯基和一只腊肠犬交配，
生出来个啥？
培育出了一种新型的狗，叫 Doggy。我因为特别喜欢狗，所以我觉得这是女王对世界上最大的贡献。而且我推荐大家看一部法国和比利时合拍的卡通片，就叫《女王的柯基》，拍的是特朗普和总统夫人抱着他们家的这个柯基到白金汉宫来做客。而且呢，他当时他就想让他们家的狗和女王的狗和亲，特别有意思，非常有讽刺性的一个电影，我推荐大家去看。
好嘞，而且女王自己的爱好就是除了狗之外可能就是马，所以说咱们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犬马，声色犬马，它可能在声色方面，由于英国的这种王权的限制和他自己的形象就是做了限制，可能他在这方面没有办法随着自己的心愿或者说是心性去享受，但是犬和马他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一点个人爱好。
对，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对他超长职业生涯的一个补偿吧。
对，一点安慰，一点慰藉。
嗯，
这个职业真的是没有退休的时候，像菲利普亲王在2017年的时候，他还宣布自己就是退出这个王室的这种公共生活，相当于是他的退休嘛，他还可以退休，但是女王自己是不能退的。
对，我觉得菲利普亲王其实这70多年也挺了不起的。
是，
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君主的配偶，
嗯，
永远站在女王身后两步的地方，我觉得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对，这有个标志性事件呀，就是女王加冕继位之后，第一个单膝跪下行礼然后宣誓成为他臣民的就是菲利普亲王自己。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菲利普亲王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继位之后的第一个臣子。
对，我觉得女王和菲利普王子结婚，其实也是我个人理解是他的一个叛逆。女王这一辈子都是循规蹈矩，一个王室的作家说女王是这一辈子脚就没有迈错过一步的一个人，但是她当时一定要跟菲利普王子结婚，我觉得可能是她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叛逆吧。
对，
因为她当时她妈特别，王太后就特别反对这桩婚姻，一方面呢是觉得菲利普王子穷没什么钱，
对，其实是个贵族凤凰男，
对，
血统很高贵，
对，
但是自己的家世已经中落了。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嫌弃他呢就是家里有太多的德国亲戚，因为他是有血统是德国血统，所以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呢，菲利普的好几个姐姐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因为他的姐姐有的嫁给了德国的亲王的，这些亲王是跟那纳粹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所以他们都是没有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婚礼。他这个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很受家里人的这个欢迎，
没有受到父母的祝福。
对，而且乔治六世就是他父亲，女王的父亲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特别看重他们的这个核心家庭，这个四人的小家庭，经常说我们四个人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女儿谈恋爱有了男朋友他还很不高兴，他就觉得就我们
多了个外人，这个
对他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觉得虽然是王室，但是呢也有这普通人的家庭的这种喜怒哀乐。
从菲利普亲王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也觉得挺冤的呀，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觉得，但是一旦自己的妻子继位了，然后他就发现他原先在海军的这个事业被迫要停止了，然后他的姓氏 也得改，就是他得把自己的德国那些姓氏给去掉，他只能跟着自己的母亲那边姓蒙巴顿，就是蒙巴顿勋爵的那个姓。然后生了小孩之后呢，小孩还不能带蒙巴顿，只能用温莎这个姓，就是用王室的这个姓。所以说他还抱怨嘛，说自己可能就是在王室就像一个工具或者像一个机器，然后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在海军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然后自己对于在海军开着战舰，然后这个各大洋遨游，自己是因为他也参加过战争，他自己也有一颗这种不羁的心，然后后来他就自己去开飞机去了，因为已经不能在海军发展了嘛。
嗯，
所以当时1949年，他们长子查尔斯生下来没多久，这个菲利普亲王呢，他呢就被派驻到马耳他
啊。
他当时英国在马耳他还有海军军队，对，所以当时菲利普亲王就一定要求伊丽莎白公主要到马耳他来，就是当随军家属跟他一起生活，可能也是有一种想脱离一下就是君主制的宫廷的一个限制，然后我们自己呢有一个二人小天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所以当时呢，女王呢就把查尔斯放在了英国，然后他就陪着去在那儿2年时间，他前前后后住了4段的时间。我当时去过马耳他，我去马耳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是我听说女王去过马耳他，所以我说我到那儿去找找她的，就是找找她的足迹。
足迹哈，
对。然后到了那个马耳他呢，马耳他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地中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岛，你在有的那世界地图上都找不到它。
西西里和非洲之间。
对，我当时去就是从北京飞到那儿也是中间要在维也纳转机，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个小时，很不方便到那儿。
是的，现在是不是也没有直飞的航班？
没有，没有。但是呢，非常安静，那个地方就像是睡城一样
啊。
虽然我去的时候，其实当时《权力的游戏》已经很火爆了，这个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的外景之一是在马耳他，
君临城。
对，但是呢，游客还是没那么多。我当时找到了女王的当时住过的那个别墅，已经有点破败了。哎，我就想，我说女王这辈子可能唯一的一段自由的时光就是在马耳他吧。
对，
因为他在这儿呢没有宫廷的礼仪束缚，
没有繁文缛节，
对，他可以跟别的军官的太太们一起去喝茶，
军人俱乐部呀，
对，
还可以跳舞，
对， 对，喝个咖啡什么的，然后自由的去买东西，自由的就是像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大概是2015年吧，女王到马耳他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她很想再回到她原来的住址去看一看，去怀个旧。
嗯，
但是现任的那个主人呢就拒绝了
啊。
那
是别人的私人住宅，
对，他已经把它买下来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主人是把它买下来了。然后女王呢就，她还是觉得很遗憾，
对，
因为她认为马耳他的这个房子是她在英国之外唯一的一个家。
就是说到马耳他的这段时间啊，就是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时代背景，伊丽莎白女王在继位之前和她的丈夫，那个时候还不是菲利普亲王嘛，然后他们俩一起在马耳他度过的这段时光差不多是1949年的前后。这段时间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正好是一个新中国建立啊，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波澜壮阔的很多大事发生的时代，但是对英国来说恰恰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代，就是二战已经结束了，虽然说国家可能还是一片废墟，但是没有大的事情发生。然后朝鲜战争还没有开始，美国和苏联的两大阵营还没有到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整个的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好像有了松动的迹象，但是还没有像50年代、60年代那样就土崩瓦解了。所以说这个时光不仅对他们小两口来说是个难得的这种暴风雨和波浪间隙中的这种平静，对整个英国或者对整个欧洲历史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平静。
是，所以女王一登基，她立刻面临的问题就是殖民地开始一个
个
的 独立，然后就是独立的这些殖民地愿不愿意以独立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再加入，
留到英联邦里，
留在英联邦里，愿不愿意承认女王是他们的元首，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难题。而且当时外来的移民也越来越多， 多。本来呢，英国呢，它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白人为主的基督教社会。你现在黑人也来了，棕色的人种也来了，亚洲的移民也来了，他怎么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英国？
嗯，
可能对年轻的女王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对，其实他接手的就是一个世界也在变，国家也在变，然后王室自己可能也有这种变化的趋势。像王室的年轻成员，就是不会像女王一样这样的自控能力特别强，或者说是对生活特别自律，他们有自己的爱恨情仇，可能会在媒体面前展现出来。他们可能就是有婚外情，可能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爆发了这种情况。所以说对女王来说，就这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所以说这个活儿，刚才咱们说她在笼子里做过吉祥物，在做吉祥物的同时还要处理这么多的矛盾，所以说这个工作真的是太艰难了。
是，
对
对，而且这个笼子里的工作或者说笼子里的表演也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媒体的一个演变吧。
对，
就是可能她女王上任的时候，我们去认知这个世界或者说获取关于王室的这种消息的时候，还是通过一个报纸，
对，
一个纸媒，
报纸和广播，就是能听
到声音。对，就是她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缓慢或者是一个静态的状态当中去传播这些信息。那可能只要没有人写，是大家是不会知道的，她就是一个名字。但现在她被这种社交媒体无限的去放大了，那可能女王是完全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他也是要去应对这样一种变化。
对，高老师你这个角度很好。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查尔斯那个现在叫国王了嘛，查尔斯之前的英国国王可能也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不会像现在的网络媒体这样，就是在那一瞬间就被捕捉到了，而且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处理，就这样就是毫无遮拦的展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面前。这个对一个维护自己的传统和形象的王室来说，打击或者说是压力挑战太巨大了，简直没有办法这个事情。
对，女王她本身呢，她是一个很低调也是比较保守的人，她是不愿意把自己尤其是私人生活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她当时1953年加冕的时候，其实是丘吉尔劝说她采用电视转播的那个方式。因为他认为呢，加冕其实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仪式，是非常神圣也是非常私密的，应该只有我和大主教还有在场的人才能看到。
嗯，
但是丘吉尔就说你这样做的话，全世界才能知道，尤其是我们的殖民地还有英联邦国家，
对，
我才能感受到王室的荣光。然后女王这才很勉强的同意了电视的转播。而且其实在加冕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仪式就是他要露出很多皮肤，然后是大主教给他涂那个圣油膏，这样的一个仪式他认为特别的私密，而且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尤其神圣的一个环节，所以他就说必须在这时候摄像机要关机。
嗯，
而且还加了一个，就是在他那个王座上还加了一个金色的棚子，别人都看不见，只有他和大主教才能知道。所以可见女王她是一个不愿意抛头露面的一个人，她其实也是能感受得到这个媒体在变化，然后公众对王室的这个需求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她60年代末的时候呢，她就允许这 BBC 派出一个摄制组跟着她，跟拍了一年，拍她的公务和家庭生活，最后是做了一个90分钟的一个纪录片，叫
王室的那个片子。
哎，对对对，叫《王室家族》。
放了嘛？
对，因为播了一次，然后本来呢，他想的是，哎，我这是宣传一个新的亲民的与开放的一个
王
室，结果大家一看到他这女王夫妇和孩子们一起还烧烤喝茶玩耍，批评声很多。
而且他那个时间不太好，马上就赶上了一波大的经济危机，然后有很多失业的和穷人，
对，
看了之后就会有其实各种各样的情绪出来。
对对，他就说你们这到这个时代时候了，你们还王室享有特权，所以就播了一次，女王就不让再播了。现在不是有一个电视剧叫那个王冠？
嗯，
王冠里头其实就有这么一段，当时王冠里拍的是那个安妮公主。安妮公主因为这个人性情是非常直率，
对，
她也是特别痛恨私人生活在公众面前曝光的。她就有一句台词，就说我一直觉得拍纪录片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馊主意。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争执一直在持续嘛，所以说播了一次，再加上外边有这种反对的声浪，后来就不让播了。
其实我觉得媒体呢对王室的这个，尤其是对女王的这个曝光呢，其实是带着很多侵略性，它当然有监督性，
对
这个我们是认同这个监督性的，但是它同时也带了很多侵略性，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王室的这个丑闻。我就觉得其实对女王个人来讲呢是不太公平的。我记得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看过一个采访，说戴安娜去世，然后媒体就指责女王说，你看你都不让白金汉宫降
半旗
啊，你太冷血了。
对，以前白金汉宫从来不降半旗啊。
但是实际上温莎城堡，因为这是他们的私人城堡，是他们的家，他说但是温莎城堡是降了半旗的，可是没有媒体去拍。
对，老百姓也不在乎这个，而且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说说白金汉宫不会降半旗，就算国王去世了也不降半旗，因为国王去世也会有新王继位，就是王权永远是存续的，所以说他的旗是不应该降的。你去用这套传统去跟老百姓解释，老百姓不听啊。
对对，所以我有事儿就越来越觉得，媒体给我们制造的一个女王的这个形象呢，其实是陈词滥调的。是一个刻板的女王，其实很幽默。我看到过女王的一个小的一个轶事啊，她就说她在苏格兰那个巴尔莫勒宫，在那儿休假的时候，有一群美国游客就在那个庄园外，就是在游览，就见到老太太在散步。她当时戴着她那个头巾，就是非常典型的丝巾，然后下巴上系个结，就没认出她来，就问她你是不是住在这儿啊？老太太说对呀，我是在这儿有栋房子。然后这游客又问他，那你见过女王吗？女王回答说我没见过她，她指着她那保镖说她见过，
她天天都见。老太太的幽默是这种英式的含蓄幽默，不像她老公是那种毒舌似的，是吧？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媒体之下，一方面是要求王室或者说要求女王作为一个代言人也好，作为一个吉祥物也好，还要更谨慎的去对待她的公众形象和各种发言，也被迫的要去做一些改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有着可能越来越无孔不入的媒体，使得可能之前没有被大家关注到的王室的隐私也好，或者属于他个人的隐私也好，被无限的放大，那么反而会对他们这种苦心经营的形象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对，
这也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转变吧。
对，包括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政治环境下的这种公共议题也会和王室本身产生交集，或者换句话说，它会让王室是否应该存在，这种就有一种政治体制，就是英国要不要变成共和国，然后苏格兰或者说是威尔士或者北爱尔兰要不要以共和国的身份脱离英国的这个母体，包括英联邦的这些共主王国要不要继续拥戴他做自己的国王，做自己的元首，都会变成公共议题。9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大的英国的声势浩大的讨论，就是王室女王到底要不要缴个人所得税，这个也是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王室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妥协，因为以前王室的收入是免税的，但是现在是需要缴一部分税收，而且这个额度还不低。
对，所以大家想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现在的新王所谓查理三世，
对，
好像不是一个能接任这么大的一份工作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吧，可能稍稍有点悲观，倒不是说这个继任者有多差，主要是他的前任应该来说太优秀了。应该来说在英国的这种现代虚君共和制下面，女王虽然不完美，但是作为一个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70年的老同志，他已经做得我们无法想象能比他做得更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冲击，这里头既有就是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派别横向的冲击，也有时代的变迁的这种纵向的冲击，这种冲击下首先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位置，它始终是一种比较克制比较温和然后比较平衡比较平静的这样一种形象，同时呢努力的在变和不变之间寻求平衡， 然后找到最佳的这个点，让它好像这艘船还得随着这个波浪的冲击再慢慢的往前走，但是又不至于走得太猛，一下子就翻了。然后好像老百姓呢会觉得，哎，他在那儿，我们心里头就很踏实。但是呢，他如果一点都不听我们的，不按我们说的去变化，好像又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他到底是变还是不变，在不同的这个人群、不同的民众的群体、不同的阶层，包括同一个人的不同的时间的想法上，可能都会有差异。但是尽可能的维持这种平衡，我觉得老太太她做到了。而且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她对英国这种各阶层，包括整个英联邦体系的这种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我们从人的寿命上来说，他的儿子可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形成这样一种力量来维系，不管是维系英国社会的这样一种稳定，或者说是英联邦的这样一个纽带，还是维系他自己，包括自己王室的这种形象，可能给他的时间都不太多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来说不公平，但是也没有办法，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公平的事情吧。
对，其实我到英国去当时采访，不管是跟研究王室的专家，还是和媒体人和他们聊，英国现在呢有一个共识，就是王室它是个公司，温莎家族这是一个品牌，而且是一个奢侈品品牌，世界名牌和什么爱马仕呀、什么 Burberry 呀，就是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和他们都是有一样的品牌价值的。然后你要有一个著名的品牌，你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你得要有延续性。他们认为女王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品牌经理，她特别懂这个延续性的重要性。他呢，女王这70年呢，他也看到过，英国的老百姓也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过激的举动，比如说大家就是突然就闹那么一下，说我们要取消君主立宪制。在他77年登基25周年的时候，也遇到过性手枪乐队，发行他们的那个专辑，歌词唱的是上帝保佑女王，她不是个东西。然后唱片的那个封套呢，用的是非常非常朋克的一个设计，用了她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肖像，然后在肖像上她的那个嘴唇上就是弄了个别针，别起来，
就不让她说话了。
对，就是非常有挑衅，非常叛逆的。她也看到了这些过激的东西，但是呢，她也知道，就是说这就是一阵儿就过去了，而且她也知道英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期望王权统治能够保持延续性的，所以他就是处变不惊。今年他登基白金禧的纪念日的时候，我当时给三联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英国的国家调查的一个平台，当时对民意测验，当时支持保留君主制的应该还有60%多。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君主制消亡的那一天呢，其实远远还没有到来。因为君主制在英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你如果改换这个体制的话，你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分裂和痛苦。我觉得不管是从政治家也好，还是到普通的民众也好，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英国人普遍来说，他也是相对来说偏保守的一个民族。
英国人有保守的一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君主制和王权，特别是这种君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英联邦维系的一个纽带，也是英国的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就是英国这个国家的硬实力，就是相对它的鼎盛时代，相对它的日不落帝国，相对它的世界工厂，它的产业空心化了嘛，它的经济结构高度的依赖于金融和教育，包括时尚，然后包括这些软性的产业，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王室这个软实力的支柱再抽掉的话，这个对英国老百姓来说是不太容易接受的，而且看不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反对的声音比较激烈，那是因为赞同的人往往不会发声，而反对的人他们的声音会显得尤其的大。而且就像孟苏老师刚才说的，60%多的人赞同，30%多的人反对，30%多的人利用现在的网络媒体，他的声音也可以发得很大的呀。但是这个不代表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民意或者说是共识。
对，我觉得二战以后呢，英国民众对君主制的看法其实是发生了一个变化的。在乔治六世，就是女王她父亲继位之前呢，老百姓其实对王室呢 我是敬畏王室的尊严，但是我并不把这个戴王冠的这个人看得有多了不起。
对，没有人格化的这种尊重。
对，但是从乔治六世以后呢，特别是到了女王，就这种关系就倒过来了。
对，
君主制大家其实并不是很在意，但是呢，我们尊敬的是
这个人，
这个人。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英国君主制来说最危险的反倒是有可能哪一天出现了一个魅力特别强的民选领袖，然后他振臂一呼说大家我们把这个体制改变一下吧。但是从英国就是现在的这个政治平民化的趋势来看，好像也没有走到那一步。
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
能出现一个那样的一个民选的领袖。
对，美国倒是有可能，就是每隔几波之后出现一个特别特别就是有魅力的那种总统，这是有可能的。英国这种政体现在来看很难培育出这种领袖了。
对，而且从现在的这个社会社会现在这么多元化，你很难有一个真正的偶像能像英国女王这样去世了，全世界都在悼念她，都在表达对她的尊敬和敬意。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她这样的这个程度，所以女王去世，我觉得其实也就意味着一个古典时代的一个结束。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很吊诡啊，就是在多元化时代，一切都在变动。我们反过头来发现，最有稳定性或者说有稳定性之一的，让人觉得幸福的，反倒是血统、血缘和传统这些看上去很古板的东西，因为你其他的再拿出任何的价值都无法让任何人接受，就让所有人接受，让所有人接受同一个价值是很难的。但是血统这个东西至少是无可怀疑的，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那就这样吧，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可能随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去世，那也就真正宣告了二十世纪的终结。就像之前说，可能1914年的一战爆发结束的不只是美好年代，它结束了整个19世纪。那可能在我们已经跨进21世纪之后22年，可能我们真正迎来了二十世纪的一个终结。
是
当时女王继位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时代就是上帝已死，诸神倒下。
对，
女王是这个时代最后一个偶像。
是，
她倒下了，就真正的就没有能够代表传统的道德观、传统的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偶像了。
对，这个其实就是人类从造神的时代到一个推翻神像的时代，然后到一个无神的时代，然后随着最后一尊神像的倒下，这个土地上再也立不起一尊新的神像了。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咱们看女王她经历过的人，她经历过的事儿，其实都是二十世纪有代表性的。包括刚才高老师你说的这个1914年一战，其实女王去世之后，很多文章都会把女王的女王葬礼，现在还没有开始吧，都会跟那个八月炮火里写的那个1910年左右的那个英王的葬礼，
那张大合影是吧？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照片，
有多少个国王，然后多少个亲王，然后世界上7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要，然后王公贵族齐聚一堂参加这个英王的葬礼，然后在仅仅几年之后，世界就分崩离析，就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咱们今天应该不会有这么惨烈的，虽然说世界的发展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从整个的走向来说，应该来说女王她就是一个确定性、一个稳定的存在的代表。她的去世、她的离开可以说是让世界的不确定性的色彩又多了一分。所以说我们在面对世界的走向，包括世界上的不管是大事儿风云变化，还是小事儿，还是文化，还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说，我们可能要去面对的不可琢磨、不可预测的东西都会变多。在这个情况上来说，他的去世也就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漩涡更加明显，然后险滩更多，然后前路也更加至少是茫然的时代吧，可能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和数字刊。然后除了三联中读的 APP Talk 三联，这个节目呢也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等平台上线，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您的收听体验，也期待在更多的话题中与大家相遇。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